运动喝茶，简单直接，简直茶，简直了！运动饮茶，简单直接，简直茶，刷嘴呀！
姑姑给我发言的时候，我有吓到。他们边一在哀叹说故人不在，然后说人啊无常，个肺这个病真的很害人。年轻人来跟。
那恋爱对象还是我同班同学，然后每天上课我根本就没有想老师讲什么，就经常回头，因为他坐在最后一排，我坐第三排，然后我每天就眼神想你哦，那种感觉。
等一下，我想好奇一下，为什么这几个月突然想明白这件事情了？
你们知道前段时间有一个游戏非常火，在 Steam 的国区排行，
完蛋，
我被美女包围了。
不好意思，我说读书不好，那个说没有这种廉价的荣誉感，
就是觉得说，切，跟我一丘之隔，
一丘之貉，
哦，一丘之貉，
完了。
他那个分数这么高，他考一个，比如说他当时认认真真学一个专项的运动。然后又有我背书，
你背书，你是干嘛？你要这边写前言推荐是不是啊？这人可可而可以收，你还不会写两个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王的
球衣，我是老王，
我是阿毛，
我是 Plus。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哎，
我来。啊
你严肃了，严肃了，
严肃了啊，
严肃了。
今天不能严肃，
今天不能严肃。今天是一个快乐的主题。
对，就是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还是三位嘉宾？
三位嘉宾，
三位嘉宾。
先让三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吧，从一条大江开始吧。
大家好，我叫一条江。
你哪部又改？
不是，我就是一条江。然后我今天就是一个那个
气氛暖场小妹，
对，暖场小妹。然后接下来。
刚才那个一条姜，我现在是一根葱。没有，大家好，我是水豚。很久没有上节目，
对，老朋友了，
老朋友，这个已经上过节目很多次，就是我们的飞行嘉宾，长期飞行，是我们的白金会员卡，
白金会员卡可以。
好，接下来是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小七酱。
你也改名字？
我没有改啊，我两期都叫小七酱。
上一期叫七七，
对，叫七七
啊，不是小七酱吗？
我做了封面，我当然知道、啊。
七七离我远一点。
我们那么多人在现场。就让我感觉到我们今天又要玩剧本杀了。
对，因为这就是我们平时玩剧本杀的
阵容，豪华阵容。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玩一个国王的球衣的剧本杀。
对，
但是这个剧本杀没有很复杂。对，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只有今天晚上会进入这个故事。在我们播客结束之后，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剥离出来。
对，
那今天就是我是主持人嘛，当然我也是会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就是我手上每人可以给你们分发三颗后悔药，那这个后悔药你可以让你们去改变你们之前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回到当时的那个时间节点，那个身份，去做你现在觉得会后悔的事情。我先开场，对，用我故事时间，你们可以慢慢想。这个事情发生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的故事背景，阿毛的故事背景。在我小学六年级之前，我是跟我爸妈在广东生活的。这个，像我们的老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对，现在就可以
你是广东人，
对，广东人，
广东人。
所以在六年级之前，我是受我爸妈管教；六年级之后，我是受
老王管教，
受我的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舅舅、大姨这些管教。
太多了，
对，太多人管我了，我的管我的人太多了。那我现在说第一个事情，就是发生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我从小读书就一般哦，就不像 Plus 读书就是班里天之骄子。然后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背书。我就在四年级有一回，我刚刚转校，我四年级之前是在一个私立的学校里面读书，后面我转到一个公立的学校。公立学校这个老师呢比较严格，如果你今天背书没有背下来的话，就是要回去抄50遍。我已经有受罚过一次，所以那一次我就尽量不想让我自己去受罚。那些老师说我们今天要背英文一篇阅读理解，当时叫什么 Lesson One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不用勉强自己不要勉强自己。
那一篇的文章大概讲的就是我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哦、然后我要背下来每个人的对话，一字一句要背下来。老师宣布了这个任务之后，那天是正好是星期四，我日记记得非常清楚。 星期四衔接星期五，星期五就衔接双休了。然后我们那时候星期四的晚下午的第三节课是大课间，你们有大课间这个说法吗？
什么叫大课间？
就是一个比较长的下课时间，
对，
可能正常下课十分钟嘛，然后那个大课间是25分钟。
我们就是最后一节课，我们算一节课来算的，就那节大课间是可以出去玩，大家可以自由活动，我们可以打羽毛球、打篮球什么的。然后那个叫大课间，我就在背书，背这个 lesson one。
然后呢？
然后那节课那节大课间我都用来背书，包括我晚上回去也用来背，我就是背不下来。然后我就觉得我明年一定死定了，要五十遍，抄50遍作文，这个。
所以你就先抄了。你从当天晚上就先抄50遍。
然后我
老师说。回去给我抄50遍，你说老师好了。
领先版本太多了，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没有。然后我就耍小聪明嘛，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做了大家可能都有过的事情，装病。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我头很痛，我今天头很痛。他们问我怎么了？
你怕说土脚？
问我怎么了？我就说。就是红哎，
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也
那个，
对我没办法很清晰描述我的病情，我就一直说我很难受，我真的难受了，我都起不来了。他们就一听就慌了，就赶紧就是我爸就背着我去各大医院跑，他先去一个公立医院，那个医生说他没问题啊，心跳没问题，然后又去转一个名利医院。
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在医院你看医生，你还在演是吗？
我还在演啊。
你怎么跟医生演的呢？
我说我就是这里痛啊，他医生就摸一下我肚子。这里痛吗？我说你好像有一点。
摸哪里都好像有一点。哎，这这边在左边一点有一点。
对对对，他就打
医生说呆台啊。
以前他们医生不是拿手电筒照你的舌苔吗？照你看你的口腔吧，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他说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
看那个肿大了，
看扁桃体，
扁桃体，
扁桃体，
是不是舌苔啊？
我看了中医啊，
看你舌头上面的生态环境有没有比较好啊？会长青苔，
放两只蚂蚁上去没打好啊？
然后他说都没什么问题嘛。然后我爸爸说不可能啊，早上起来一直难受到现在嘛。他说：“那这个就是这个医院不行，然后就要换另外一个医院，换那个名利医院。然后呢，我又跟那医生
私立，
哦，私立医院
没有，中国没有名利
啊，私立医院，
名利医院就是老中医了，江湖医生。
然后他又问我什么情况，我又给他讲了一遍。是这个老医生，他就是一看哦，他就知道我在装病，他就给我开了很多那种乱七八糟的药，就比如说
他一看就知道你在装病，
对啊。”就说你也没什么问题啊，他就直接讲你也没什么问题啊，然后但是你可能
现在鼓掌送上来，
对他就开始给我开那些
葡萄糖跟那些
钙片，就是葡萄糖这些有的没的药，还有日常家里常备的药，什么999这种，给我开这种药一开出来，花了4-500块钱，花了4-500块钱呢，我爸就知道了，这小玩意儿给我在这装病，然后他就把我带到。那时候还是早上，我记得那节英语课是上午的第四节课，我想说我就是上午不去，我下午去也可以，我就跟我爸说我可不可以下午再去，他说不行，他知道我装病，他就很生气，
火
很
大，
对，火很大，他说不行，你必须得去。然后我就走到那校门口，我说我求你了，我可不可以下午再去。对，他就说不行，你一定要现在进去。我就一直死赖着不进去，我就想拖过这节课，因为我印象很清楚，我从我爸车上下来，第四节课的上课铃刚刚响，
你就想
你要拖45分钟哎、欸，
对，我就想说我拖45分钟，拖自觉，拖45分钟，看我能不能做午休的时间段再进去也 OK。我就这个态度，我一出来，我爸妈以为我不想上课，就是觉得我说一个小孩小年纪刚转学就不上课，厌学，他就在校门口打我，
要给你抓去电疗，
没有，他就在校门口打我，他用，因为那时候我上学是背一个书包嘛，然后提着一个饭盒，他就用这个饭盒疯狂捶打我的屁股。
那个饭盒里面有菜吗？
没有，不是，那个饭盒是大家，我们有食堂嘛，中午大家是统一配饭，对，我带那个饭盒去打饭的。
懂了。
然后我如愿以偿，用我的拖自觉拖到了这节课结束。嗯。但是所有人都在看我被打。其实我是在我们校门口正对面就是一个小的广场、嗯、然后上课他们就会从上面下来下面活动，看到我被打，我觉得我巨尴尬， 就是我觉得我当初如果我好好跟我爸妈讲这件事情，说我就不想去上，我就说自己背我真的背不下来，对，我真的觉得我是自作孽，而且导致那时候他们对我的看法是有一点，就觉得我就是不读书，就是后面我考的也不好嘛，成绩也不好，我爸就给我下结论，他就说没有没有，他就说他成绩就是这样，没办法，对，没有这个智力。
那你后悔的点是什么？
后悔点是我当初如果好好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他们后面对我就不会偏见那
么
重。
你怎么好好讲？讲说我是傻逼。
我说我自己，我这个真的背不下来，因为我有努力嘛，我觉得我有努力。
就没有引导好，或者说很可惜，说没有一个好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是不是？
我，你说我是吗？
当然。
对啊，我觉得我如果直接讲出来的话，他们会不会更能接受？这样就说我真的没办法背下来，他们会不会就是我这么讲，他可能会我请假，或是他来帮助我背诵这样子？
这样他的结果不也是说他就读不好，就结果好像是一样？
我觉得不一样啊。
是哦。
因为你是告诉父母说我努力了。可能在父母眼里那个努力是错误的方式，他能帮你找到，或者说他知道小孩有沟通这一下，如果有沟通这一下，可能对于小孩的心灵或者说真正从智力上的帮助是有的。因为有时候真的可能不是背不下，而是他太紧张了，或太过于对于这件事情太较真了吧，应该这么说。所以爸妈可能安慰说这一刻背不下来，那会不会有方式方法？
对， 我觉得如果我向他们求助的话，他们可能安慰我，他安慰我这一下我可能就 OK 了，我可能就背得下，因为我毕竟已经花了时间了，有一定的记忆力了，就我再好好静下心来再背两下，我可能就背出来，第二天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样。对，我的故事讲完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小七酱分享一下你第一颗后悔药放在什么场景。
第一颗后悔药应该会用在大二的时候吧。这个故事也没有很悲伤，就是大二的时候知道我爸得慢阻肺有初期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很在意，甚至都不愿意陪去医院，就想说照顾我侄女，因为我总觉得我很讨厌医院，非常讨厌医院，就是生理性讨厌医院，所以我很不爱去，所以都是我哥带着我爸去的，我就在家带我侄女，就我宁愿在家带侄女，我都不愿意去医院的那种。然后可能被我哥有一度误以为是波涛。我觉得如果知道前段时间我爸是因为这样子而走，我应该那个时候会好好跟他讲，而不是选择冷暴力吧。因为我对我爸抽烟这个事情我是非常反感以及讨厌，就只要一看到他，就是一看到他有抽烟现象，或是一看到他有在买烟这件事情，对，然后且我就是不愿意回家的那种，选择性逃避那种。就是我爸是夸张到就是一边带着呼吸机，然后一边在那边抽烟。
哇，太硬核了吧。
就是实在没有办法，就是戒不掉。
呼吸机是很忙碌的，
戒过最长的应该就两个月吧，那两个月状态就会比较
好一点。是完全没有断过烟，
就你可以想象在戴呼吸面罩的时候还能把它拿掉抽一口烟的那种现象。
就这个太闷。
那你给他们把火拿走他也没办法，
他会非常生气，然后捶自己。
哦，
就是我爸的行为就是会让我很度，所以我感觉在他这十几年的病情中，我可能处的觉得就一直都是那种
十几年的吗？
哦，十几年，我大二到
哦差是哦
十几年了，
你都快三十了。
闭上你的嘴，逼。所以就
误会你的美
啊，是的，所以就会很后悔这个事情。就如果好好跟他讲，然后就是一直没有跟他好好沟通过这个事情，然后就觉得反应就是觉得他会很自私。因为这个病，然后他比较自私去处理这个事情，导致一家人都其实很辛苦，特别是我哥，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就他这个状态。
我们每一次顺序应该这样：你吃完这个后悔药，你进入这个剧本，我们现在在这个剧本杀的这个情况内，你吃完这颗后悔药，你回到那个当下那件事件，你想说什么？你想去看什么？和你想不想改变什么？应该是这样子，你吃这颗药它的意义在这，而不是我们在这从过去或者说现在在论述，而是你已经回到那个当下。像我刚才说那三点，你会想做什么，想观察什么，你可以在远远的地方看，你也可以去做一点什么，然后你也可以想要去改变什么。你有什么这三个点，你有哪几个点，哪一个点你会去做？
如果我会做的话，我应该会，我会跟他一起去医院，然后呢 让他好好听医生的话，因为他从来都不怎么认真听医生的话，好好听，并且我可能会带他去抢救室，直接叫他看他未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其次呢，我可能会把他身边的烟友甚至我姑姑全部赶走，因为他们也算是帮凶吧，买烟陪他抽烟啊，这个事情。对，就是可能从行动上面我会想要为他做这些，然后从让他慢慢慢慢把烟，然后甚至会告诉他未来他会有第三个孙子啊，因为我爸其实还蛮注重家里这些小孩啊什么，我觉得是他的动力。因为我有一次记得疫情的时候我爸住院，他有点没有求生意识了，然后我就跟我侄子视频，然后我就看到他眼里有光，然后我就把他的拼包做成我侄子叫爷爷加油的一个，然后他就会愿意戴呼吸机。我爸其实是一个非常排斥戴呼吸机的人，他觉得呼吸机会让他窒息，他觉得比抽烟不让他抽烟还难受啊，所以我觉得他小孩子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动力吧啊。
以我经验来讲，确实如果戴呼吸机跟抽烟我会选择抽烟，呼吸机真的很难呼吸啊。
呼吸机它不是一个面罩，然后罩住你的鼻跟嘴，
但是它罩得特别紧，然后它是快速的通过它的那个
氧气嘛，
对，它通过那个压力把氧快速供
灌进去，因为它缺氧嘛，
可压迫的这个范畴内全部都是氧气的，所以你等于能一下子能吸入很多，不会有其他的这些空气中的其他气体吧进去。所以但是那过程中
你说的是面罩，后面我爸都是连
插管嘛，
不
我们没给他插管，他是带鼻吸，有两种，一个
是
面，不是罩着，只罩鼻子，然后嘴巴闭起来的那种，就不用戴整个面罩。我爸后面是用那个，他到那个他的会
比较先进，
难怪他能抽烟。
他勉没有没有那个对那也是，然后但是他勉强愿意接受一点点，他连那个都不舒服。
你爸不知道他抽那一下吐出来鼻子出来的是呼吸机的氧还是尼古丁啊？
是啊，
就是我没有想到十几年这么快，然后前段时间我爸走的事情，我才觉得可能是自己以前都没有做好吧。然后就是会选择性逃避这种抽烟啊什么这些事情，然后每次去医院的时候我都是心生反感啊，
就很烦。
对，非常烦，就是我觉得我很讨厌医院，然后每次陪他去的流程都是我要打120叫护车，救护车陪他上救护车到抢救室，到去抽血拍 CT， 然后到病房，
嗯，
然后每一次都是这个路线。所以包括我现在到路边看到救护车我都会想到那时候我经历的一切。
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很多次，就叫救护车。
对对，很多次，就无论是我哥还是我们都经历很多次。所以说那个抢救室包括那个病房的人都认识我们了，因为十几年都是在这个流程在走的，然后只是一次比一次惨，
哦
嗯，甚至到这一次就是以为会像去年那样能出来，没想到自己就出不来了，
哦
嗯，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自己行动上也没有表现好吧，嗯，所以那我爸也确实感觉他能再多活几年，但是因为没有做好，啊，所以就然后也会想就说可能对于他来说解脱会更舒服一点吧。因为这种病到最后就是窒息而死，啊，窒息的，他没有就像一个不会游泳人溺到水里面那种 窒息感，他一整晚都要经历这个。然后隔天我们去的时候发现他血压已经降了，我们就知道差不多了，
哦，
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有这个结局，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行动上面没有很好的帮助他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后来我会一定会穿回到大二那一年。
所以你觉得这个事情从大二那年可以及时给他掐住？
对，因为慢阻肺就是只要你愿意戒烟改烟或是少抽烟，然后以及愿意多吃。我爸其实是到后期是不怎么吃饭的，
哦，
他已经瘦到就是非洲那个非洲的儿童，你们见过吗？两根骨头，我就清晰可见我爸两根骨头，
哦，
嗯，就是因为他完全不愿意吃饭。那到后面就是已经是在吃流那种营养餐，不是营养打的糊，
哦，
然后用针管喂进去的那种，哦，对。所以说如果他当时有办法，一个是行为上面的让他戒烟或者是少抽烟，然后第二是让他多吃运动，这样的话可能还能再多活二十年都没有问题。因为我爸其实只有这个病，他没有其他任何的病状，
哦
嗯，这也是一个家族遗传。我们家我爷爷是这样子的，包括现在我的二叔三叔四叔他们都是有肺的这方面的问题，
哦，
那可以团购呼吸机这样会便宜。二叔三叔四叔估计也抽的烟吧，
啊，
对啊，就是，
包括我姑姑也是啊，就 一家子都在抽烟。
这点我确实比较震撼，因为当时这个也有见到姑姑给我发言的时候我有吓到，他们边一再哀叹说故人不在，然后说人啊无常， 讲说抽烟不是这个肺这个病真的很害人，年轻人来跟，我心里想啊又不知道怎么称呼，但我还年轻 ，I'm young。就是这件事，我会觉得还挺特别的。就这件事，就是你们你爸这边全家爱抽烟这件事，就连姑姑都爱抽，我是没想到啊。
对啊，就
这个是
一家子都啊，
抽烟
什么氛围啊？
抽烟是个氛围，就是
可能、
哦。等一下，我想说一件事。你说有氛围，我等一下想问一下 Plus， 就是水豚君的爸爸也是抽的比较凶的，然后我爸也是抽的比较凶，然后 Plus 的爸爸也算有抽，不算凶吧？但是很奇怪。水豚我 pass 都没有抽，我先说我，然后我等下让那个水豚再说来说。我自己是觉得我从小对那个味道就很反感，但是我们的整个大家族是有这个强氛围，而且我们身边的朋友都在抽，真的没有一个不抽，几乎就真的是说我们十个十百分一百百分百为占比，可能就20%没抽吧，我感觉起码我接触到了同龄人朋友或长辈，所以我不知道别人的什么，我是很反感那个味道。然后我也觉得那个东西就感觉很可怕，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就你就是小时候也不是亲人也不是就陌生人也听过很多这样子就是先试的人，怎么还会有人尝试，这是我一直疑惑的点嘛。
就是我
你说、
我补充一下啊，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说抽烟是有氛围的。我第一次抽烟是什么时候，就是我练车的时候，我那一车的烟那个一车的人除了我不抽烟以外其他人全抽烟，他们跟这个教练的关系非常好，然后教练就会重点照顾我，重点照顾是双引号，就是我有一点错误他就会一直指着我鼻子骂。然后从 我就从那时候我也开始学着给他发烟，给他发烟以后我们就聊上了嘛，聊上他就再也没骂过我。
那
就从那时候开始抽
烟。你给他发烟你自己就自觉的点一个，
对，没有，我给他发烟以后他就说你给我发烟你不抽吗，我说我就那时候我也没有拒绝他，我说、哦、我也可以抽，就可以试一下这样。
对，
然后他就、对我给他打火嘛，他给我打火，给我点火，然后那时候开始抽的，就是这是起始导火索是这个。然后到后面，因为跟我同行的是有舍友嘛，他发现我在这个训练场抽烟，但回宿舍不抽烟，但回宿舍我们会喝酒，喝酒他就会给我发烟，给我发烟，从那时候就开始慢慢我就开始抽烟、
就是一个导火索，就你给人家的印象中你是抽烟的，人家就会开始拱你抽烟。
对对对，
但是其实。抽烟我感觉跟喝酒还不太一样，就是你要不喝酒人家会不停的劝酒、但是很多抽烟的人是不会劝你一直抽烟的，
抽
如果你不是、你本身不是抽烟的人的话。
对，
那刚才老王其实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大家族的环境里是存在很多抽烟的长辈的，但是到了我们这一辈，比如说我老王还有水豚，虽然说家里都是大人都抽烟，但我们没有抽烟。我感觉我自己感觉是首先妈妈是很反感抽烟的、我们的妈妈都很反感抽烟、
对
所以从小比如说我跟我妈妈其实比较亲近嘛，就是都是妈妈照顾我的话，妈妈其实就会很注重我有没有偷抽烟或者有没有这个行为的这个事情。她
有具体事件吗？
这个倒没有，但是
就比如说她会不会说你看那个抽烟的多脏多臭，
会她就 会说不要学抽烟，说路上遇到那种可能同龄人或接近同龄的人在抽烟，他就会告诉我说不要像他们一样说这个年纪就开始抽烟或者学抽烟，说抽烟不是个好事情。而且虽然我们的爸爸或者说是姑丈那些人都抽烟，但是他们其实也没有怂恿我们鼓动我们说
会啦，但是
要抽烟
可能到他没有到我们还是有，但是会说一句说不抽也好，就是如果
对啊
不成，
对，就是说他知道我们没在外面抽烟，他们也不会在家里说逼我们抽烟，除非说知道我们在外面自己已经学了说抽烟了，他们可能
喜好，
对，可能才会说哦那就一起呗，既然你都有抽那你在外面抽干嘛在家里就不跟我抽。但是如果我们表就里外一只都没抽的话，他们也就不会鼓动我们去抽。对，
那水豚呢？
你说我家里的情况吗？
对，就为什么你会不抽？不是家里的情况，是你为什么会不抽？
我不抽两个原因，一个前半部分其实跟 Plus 这种情况有点像，就是首先我妈本身很不喜欢抽烟，她不喜欢烟味，然后我爸抽的量又有点太大了，太大就导致我妈很多时候在谈到抽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她的态度是不好的。然后但是他并不会就是说攻击性特别强的跟我讲说你看这个味道很臭或者是怎么样，他会带有一定的引导性，他会跟我讲说就比方说我跟我爸坐在一起打游戏， 比方说小的时候我跟我爸会坐在一起打游戏，然后我妈会突然问我说，例如说你闻一下你爸现在身上有没有什么味道，就是他是带有一定的引导性质，就是让我自己去判断说那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的味道，然后他再反问一句你觉得好闻吗。
哦，
对，因为我妈是比较少会，就是她的教育方式可能就是不是会直接给我一个结论，她是会通过一个设问的方式让我自己去想去思考。然后大概到我自己接触到烟是初中的时候，因为初中那个时候有很多小流氓，对，就是那种不读书的那种，然后就会躲在那种学校的角落嘛，小竹林或者厕所后面那种小拐角里面抽烟，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想说不知道什么味道，试一下。虽然闻我知道它遗留下来的味道是什么样，但我自己抽进肺里没有试过嘛。试过两次，但是我自己觉得就那个东西不舒服，而且它没有给我任何的那种刺激或者是开心的感觉，就是他们所谓的那种抽烟，他们描述当中那种快乐的感觉，我在我这里是没有的。哦，槟榔其实我也吃过一次，就是他们这种所谓的很爽，其实在我这边就是我经过自己的主观判断思考之后，我觉得它不爽。我第一次喝酒也是这种感觉，也是不爽，但是后来我逐渐能接触酒，是因为我发现喝酒其实主要还是跟合适的人一起喝，主要是那个朋友之间的氛围，所以我会根据跟朋友的关系考虑喝不喝酒。但是烟跟其他的包括槟榔那些我就是都不碰。
我突然想到，我因为水豚跟巴斯这样讲，我在想好像我的原因不是因为家里人，我应该是因为自己的那种逆反心理。第一是我爸会告诉我说你肯定会抽烟，这件事可能不知道我是处女座反被激到了，
内心我偏不，
暗暗跟他较劲。
然后第二是在我们那个时候，确实那个时代小流氓是偏多，而且小流氓是最帅的，都是抽烟的，你就觉得那样太土了，你就要做个不抽烟的才帅。那结果真的有女生觉得不抽烟很帅，你就尝到甜头，一路装逼装了下去，慢慢活成了想象中的人，但是不知道无形之中救了自己。但还有一条是我挺怕死的，我看以前看那种我那些家里的长辈带回来那种进口烟，上面都有那种各种抽烟抽到嘴烂掉，我心里想这样啊你还抽啊，
都化成这样
了，都化成这样了。上面写抽烟，抽烟严重危害健康，他是写的这六个字，抽烟严重。
我见过，
有一些像那边外包装上会直接写那个，比如说内脏或者是什么的那些的图，
对啊，就是那个黑掉的肺，
对对对对对，
嘴巴烂掉什么的。然后、哦、我就问他们说你把它成撕掉啊，我
看不到就好了，
看不到就好了，
眼不见为净啊。
哦，所以他们还要说，哎，我跟你讲，就是这种。有贴这种是最好抽的，我说为什么？我说这种一般都是进口的。我心里想牛逼牛逼牛逼，所以我后面细想，被水豚跟 Plus 这个开发一下，我认真细想是这个原因啊，倒不是因为这个其他的。
那接下来是到老王了啊，
到老王，老王第一颗后悔药，我想过了，我会放到2018年。
嗯，怎么说？
因为那一年可以不结婚。不是不是，我会这样想，其实是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本来想放2020年疫情，但是那一年其实发生了挺多，觉得那颗药回去就太理所当然了。嗯，我就觉得这颗药还是要给我姨丈，因为我姨丈是在2018年去世的。嗯，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要回来的时候，因为2020年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些预兆的，那时候其实挺多身边的朋友有家人离世，各种问题。但18年
长大了。
但是对，证明我长。但是2018年那一年是，我觉得我人生最特别、最顺、最事情多，也经历最多的一年。但是那一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一张在不知不觉的一个半月内就真的人就不行了，
身体就急转直下。
急转直下，因为在我结婚前，他还在泰国玩，然后办婚礼的时候，他已经消瘦了20几斤，非常非常夸张。
就前后差了几个月，
一个半月
，
到从。直到发生一些不对劲，再到最终先是只花2个月。因为那时候是，首先是他跟我太太关系特别特别特别好，如果我们全家只能挑出4个亲戚，我也不怕得罪人，我太太只会选择我舅妈跟我一样。 还有我阿姨和我舅舅，就说这四个人，不是其他亲戚不好，就是这四个比较好，还是补救一下嘛。万一真的有亲戚听到会死啊！
因为当希望只有四个是吧？
我太太比较跟他们本身就比较玩得来，就是比如说他比较会尊重长辈啊，然后长辈里面他觉得脑子比较清楚，没有劝酒，没有这种其他不良嗜好，只有舅妈舅舅，我舅舅是不管的嘛，就是大家年轻人怎么样随便。然后我舅妈是比较就年轻化嘛，相对就这种肯定要相对了。然后我姨这样跟我阿姨是又是比较从小就比较照顾我，所以爱屋及乌，对我太太比较好。而且确实我姨这样就是喜欢我太太这种性格的人，话少，然后但是能去做很多分享，而且爱喝冰的啤酒，因为我们全家都爱喝洋酒和白酒，只有太太跟我姨这样喝啤酒，这些就是冰的啤酒只有我姨这样一个人喝，就这么说。好，然后这件事情，我那个药如果让我
常温的啤酒好像不
喝不了，喝不了，他完全喝不，就是到冬天，全部长辈都在说这么冷了，都零真的零下了，有时候一度两度或零度，怎么还有一个老达波在那边喝冰啤酒？而且他们都会劝他说你不要喝冰啤酒，冰啤酒很伤身体，会变胖，会怎么样，会这种，然后他就不要，他就只喝冰啤酒，而且是那个 超烂的血精，
血精、啊，
他也不吃，他平时也没有什么这种物质物欲，
喜欢勇闯天涯。
那时候还不是那个版本，好像那时候是绿屏的，还不是原
很 old school 的版本。
对，然后回到2018年，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当时是我结婚办完婚礼之后，有一桌多出来的备的那个婚礼的那种，类似像请吃饭的那个喜酒多一桌，酒店会就是等于你备桌
啊，
备
桌
钱交完你是不能退的。那那个时候一仗已经很憔悴了，然后他一直说是从泰国回来中暑。我心里想中暑不至于瘦20来斤这样，然后 我阿姨就偷偷跟我说可能得过两天马上住院。然后那一餐确实是他住院之前的算最比较丰盛的最后一餐，然后他只一直在喝五谷杂粮，然后一直在跟我说什么的。那其实为什么我会有一个细节，就是当他住院之前，其实我觉得男生是不太会去示弱的，就在他最终还没有完全就当时进去他已经是肝癌晚期了，是没有办法再去做其他的这个
挽救。
对，然后他就躺进去了，然后那时候他就躺着嘛，然后我看他状态也还可以，然后我姐姐跟阿姨来，然后就说啊，确实医生说也不能手术，就这样。我说哦，然后他们就在里面陪他，我也在里面陪。然后后面因为那时候是轮班，我阿姨他们我跟我姐姐去吃饭，因为那几天前阵子我都一直跟我姨丈在相处，也没有，但是不是一直常的，就是看一下回来看一下回来。然后那天做完了，他就突然转过来叫我的名字。他就说，他就用很地道的厦门话说，哇，真是太甜啊。因为他是当兵的，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这种话。然后他那种就是感觉要不是真
疼得
太痛了，他不会说出这句话。而且他讲完之后他就看了一下我，我说对啊，我说就是因为没有告诉他，但是他肯定知道了。我觉得人不舒服到一定极限，就人其实什么大中小病你一定有感知的。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抖，很痛的样子，
就不由自禁的身体开始
抖。对，就是很痛，就是很痛在抖。然后我觉得如果让我吃完这个药我回去，我会就那一天不离开了，因为就在那一天过后，我说明天我来轮班，他就去世了。就我会只是想观察他这一点错失的时间，到底他的这些心路旅程到底缺了哪些，我没有在现场。因为如果我们家其实对我来说有感情亲戚只有我姨丈跟我阿姨还有不好意思爸爸妈妈，真的就是从小到大我就在这两家，就是如果我妈妈这边其实其他阿姨也有带，但是因为我住她家嘛，也住我阿姨家，没了。然后我如果是我姑姑我爸爸这边，我只住过其实就也只过住过我叔叔家，就小时候大家其实都会互相住，但是住最多的是这样。为什么住 Plus 家会更少一点，是那时候我姐姐长大了，我不能再跟十几岁的姐姐一起睡了，才去住到他家。阿姨觉得这样不太好。不过这里面有个特别的点，是因为小时候最核心是因为我姨丈疼我超过他女儿才会完成这样，还是有相处拉下。所以为什么我对我姨丈感情，包括我跟我舅舅跟我姨丈他们两个的感情会相对不一样嘛？因为比如说我吃饭，这样说吧，就是这种感受是比如说我去我舅舅家吃饭跟我去我姨丈家吃饭，两个都不是自己家，但是我是可以很自如的进去说我要吃饭了，我要 到点了这种。因为那时候
比较厚吧？
不是，是因为其他的没有到 可能没有到这种情，
啊、就很自然嘛。
对，没有到这种情分，不是说，哎，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信任度跟舒服度吧。虽然经常被屌最多也是这两家，可能真的太皮了。所以一八年，然后回去，这第一颗药丸我服下，我不会做任何改变，我不会做其他的，我只是会回到那个瞬间，对，陪伴，然后躺住，然后在那边，那因为那天下午其实那件事可以不办也可以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但我选择去办，所以我觉得会比较后悔。对，
其实我听下来，我觉得就是你的后悔是在于你后面走了，离开了嘛，对不对？就是你晚上或者是下午的到晚上凌晨的这个时间没有陪到他。
对，
但我觉得他会跟你说这些话，他就是想把他可能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你。他我觉得他在用一个男生跟男生相处对话的方式。
对，我会觉得说这件事也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从小到大没有一个跟男，因为他会经常调侃自己，从他生病之前他就会一直在说，因为等于是我他结婚生了个女儿，他女儿第一胎是女儿，当时还没有二胎，所以他会经常调侃自己住在女生宿舍里面、他说他很想有个儿子，是因为儿子可以装一个站着尿尿的那个小便斗、他就有跟我分享这件事，说如果是生儿子多好，说有个儿子能有小便斗。所以因为我小时候不是跟我爸了，我小时候我爸是会带我姐姐的，因为我爸想要女儿，然后我姨丈带的是我，所以我们两个是互换的，就等于我姨丈到哪是带着我的。然后那时候只因为当时是我姨丈跟我舅舅还有我姨我妈他们全部是在开同一个饭店，所以那时候带我带最多，我没有印象，但是听描述和我能看到的照片和理解到的一些点是，确实是我舅舅跟我姨丈带我比较多，但他们的逻辑是说重男轻女，第一个男的出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嘛，可能有，但是就是可能说享受这个红利，那我的感知，我会只以我自己个人的感知为准嘛，就是你感受到确实是他们的关爱会比较多一些嘛，
是
这个感受是比较清晰的，所以我当时会觉得说，哦，我会尽力去做一些我能做到的事情，比如说他会说哦，你好不容易找个女朋友，那能不能让他给我喝，跟我一起喝个酒？然后我舅舅会说，哎，要不要周末那个过年在我们一起吃饭嘛？因为我舅舅也会觉得说哦，像我爸去世比较早，他说哦，叫你妈妈，然后一家人可以一起吃饭，就是这种温暖，我觉得其实很多家庭是没有的。我们家我们还算比较幸福了，所以分享到这里，可以到水豚了。
好。那有请我们的下一位分享者，
后悔药的服用者。
阿毛最早跟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有很认真的想过，但是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时间点想要回去。然后我后来就把这个事情给它放宽了一点，就是把这个命题放宽了一点。我觉得不光是时间点，我觉得只要是我后悔的事情，其实我都可以
对
往那个方向去想一下嘛。然后我想了一下，相对来讲，因为我有一个错误，是我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面可能一直不停的在重复犯，但是它不是就怎么讲，它不是那种连续性的错误，它是那种每隔几年好像就会循环一次的错误。就是在关于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我自己有一个点，就是我到最近才突然想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非要给他设一个点的话，就是第一次犯傻逼的时间点，那大概是在初中左右。
初中
好早
啊。对对，因为跟当时谈的一个当时谈的一个不知道算不算女朋友的女朋友。就是我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呢？总结起来就是我其实不太应该去找一个会规劝别人的人，或者是我自己不应该去规劝别人。就
这么复杂，
就这个、
就是、一
个
行为总结下来，
就是对，就是总结起来，唯一让我后悔的一个行为，这个行为这件事情就是去规劝，就不管是我作为主导方，还是我作为受者，就是对方来规劝我，我都不应该选择这两者作为一个合适的恋爱对象，但是我一直在不停的重复犯这个错误。
你可以说你服完这个药丸回到六年级，你会怎么？你要做什么？
初中了。
初中、
就是
水豚君其实不是说想要回到那个过去，他是想说
改变这个行为，
对，
改
变
这个行为，
对，那这个
持续犯的错误。
那我们说，就是你服下这个药丸之后，你接下来要做哪些？
就如果我们再多一个假设，就假设说我自己听得进去，我能听得进去一个来自未来的我的状
况，对对对对对，类似像这样，
坐下来跟自己聊一下。
对，
我觉得这个是回去之后我一定会做一件事情。
糟了。回去规劝自己
闭环了
闭环
啊，闭环。所以我说，一开始毛跟我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我又想到你刚才说的这个点，就是因为人嘛，你总归是你的性格就是这样，所以你才会去犯那些错。
对。
所以你硬要跟我说我有一个方法可以回去，我觉得以当时那个傻逼的我应该也是听不进去的。
他其实就是一个性格上的
对
对对
对
对
对，
没错。
你现在后悔就是后悔自己有这样的性格。
对。
但是你这样后悔的话，你只是说你希望你能改掉这个性格吧。
对对对。
但是说
就是我想明白这个事情的问题在哪里，用的时间太久。
哦，
其实还是跟时间有关系。就前面大家几个人的分享其实都是跟时间稍微有点挂钩的。我们用后悔药逃回去的方法，就是逃回去的目的都是为了
改变
或者是说规避掉在那一个时间段，其实都是在跟时间做斗争嘛。
嗯，那
只是我浪费掉的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可能是很多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自己，
但是放在同一个错误上。
哦，
想到这个行为不对的时间点是今年吗？
对，今年，而且是在最近这几个月才突然想明白。
那等一下，我想好奇一下，为什么突然在这几个月突然想明白这件事情呢？
你们知道前段时间有一个游戏非常火，在 Steam 的国区排行第一。
完蛋！
对对
对，我被雷利包围了。
确实，
真的是那个游戏吗？
不是，但是我没有玩，我是没有玩的。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是有玩过的。
我也玩了吗？难怪。
所以这个游戏有告诉你说你之前有个这个行为是不正确的。
这个游戏就是我没有玩哈，但是我是选择我看了别人的实况，因为我觉得花那个钱确实不太值。
嗯，38。
对对对，但是我体验和了解他的游戏过程。
嗯，
然后就我一开始我直觉选择的那个角色，跟到最后所有的支线主线结果全部出来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除去目前虎扑人气最高的郑子妍以外，其他所有的角色其实他都在试图规劝你。
哦，
就是他是给你
规劝你找郑子妍，
他不是，他
是
他是给你提出了一个某一个具体的要求。
嗯，
比方说小鹿，其实他是希望你负债300万，他是希望你能跟他一起存钱。
哦。
他的这个规劝虽然是很弱的，就是不是那种强凹硬凹，你没有任何一个结局是强凹硬凹，你一定要去往哪个方向去走。
嗯，
但是他会一种柔性规劝的方式告诉你，你要存钱，你要过苦日子。
哦，
这样我们两个人才能够在一起。这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规劝。
哦，
然后为什么郑子妍那个角色到后面会有很多人就是去投那个票，觉得他好。除了这个人好，除了这个角色本身设定比较好以外，还有一个点是
长得好看。
他本身没有这个角色本身并不是很带着很强的意愿去规劝你。比方说，那个浩浩妈，他的规劝是你必须要接受他有一家子的亲戚以及他带了一个儿子。
哦，
就是他是带着条件来的。但是就是这个游戏玩完之后，我突然意识到，看完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感情，因为我不是没有遇到过，就是感情这件事情，它本质上其实应该跟规劝分开来。
感情这件事应该跟规劝分开来。
对，就是你不应该是带着某一个框架去要求对方。
那这个浩浩妈她也没带框架来规劝来要求你，她只是说带了一个
人。有话为什么阿毛知道？
什么这个游戏啊？
为什么你会这么了解？
火了，
你也玩吗？
我没玩，我没电脑，怎么玩
了？哦，
就只有我玩了。这一桌应该就只有我玩了。
你玩了吗？
我玩了。
好玩吗？
它就是个对话类的游戏。
对，它说不上好玩，
它其实是个剧情，
有点
对，
有点像在看一部剧，
对对对对，
只不过是这个剧的走向可以你自己来选择。
对，
有点像在看一部剧，因为它是一个
容易进入这种骗局。
不是，这个游戏是什么？
赛博恋爱。
这个游戏为什么火？我看就是有人在分享，他说我在现实中我已经很不如意了。我难得有一个游戏厂商愿意做这么一个游戏来宽慰我宅男的心，所以他这游戏卖得特别好。
因为脸都变僵了。
好，就是他，就是里面有一群女生，然后围着你，还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大型科幻片嘛，
负债三百万，
负债三百万，然后
情况下身边所有的优质女性都在，
也不知道长得什么样， 长得可能还是脸上长了一个摄像头的那种样子，然后身边一切女性，从各种类型的都有，有邻家女孩，有那种
职场女性，
对，有职场女性，有艺术生，然后有富家千金，还有那种霸道总裁，全部爱上你，
还有
而且
带娃的后妈，
带娃的后妈，而且都愿意为你赴汤蹈火，
天哪，
为你争风，
这个游戏是不是就是女生版的那个什么
恋与制作人？
对，是不是？
应该是，应该是
一样。恋与制作人不就是女生设定为女主，然后男主
类型不太一样。这个是科幻片，
这个是科幻，这是真纯科幻的。
而且他要准备出第二部了，已经开始制作了。
谁说国内没有好的科幻？
你先告诉我，你先告诉我你花了多少钱？
38，
没38，33。我
33，
那是
打折券呢？
那说明是第一批购买的。
没有，那不是，是因为我刚好在那个平台上有一些优惠券。
我果然没有看错，
玩了可能两三个小时，因为它其实流程很短，
所以你以后不要像你妈妈跟心愿了，不要像你妈妈跟一条大讲，他们花8800，你花38。
这是个游戏，它你就有点像是你花钱买什么付费会员抢先看那种类似，它就是买一个剧而已啊。那你其他买其他游戏也是一样的，人家也是花了时间给你做那些动画，做那些剧情给你看呢、啊。
你完全可以看免费，
这还有个交互的过程。对，
我愿意支持一下人家辛勤的劳动，
我也要出一
支持正版。
到时候我给你聊，你给我30吧，你要什么样我就给你切换那个设定。我注册6个微信小孩跟你聊，给你感受一下。
所以我觉得水豚刚刚分享的这一波，确实有在我恋爱观念有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吧。对，就是说你不要带着去规劝别人的想法或行为去，
你是被规劝还是规劝？
我其实都有，我其实有在。
既是加害人也是受害者。
对，既是加害人也是受害者。就我自己也没发现，如果水豚今晚不讲的话，我其实不会有这个思考的。
对，但是我后来就是有反，通过这个看这个游戏的过程之后，我都反思到我自己身上的问题，就是确实我不应该在就是本来就不合适的人身上用那么大的力气去试图规劝他做一些什么。因为这个本身也是违背他本性的。
是，
对。那规劝的背后就是你需要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吗？
对
对，要发散。我们就说回核心点，所以你服完这颗后悔药回去之后，你会规劝还是不会规劝？
规劝自己。
对，你还所以说其实这是不是一个死？其实这颗药让你回去之后，但整个剧情的走向是不会变的。
以我自己的鸟性格来讲，应该是不会变的。
因为劝不住，
但是想尝试嘛，想尝试这
一波。我觉得很神奇，有时候人用一颗时间胶囊回去之后，你只是，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也没有后悔可以说，就是
我想说的就是你说的这个点，就好像就当时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好像想不到要用到什么场景，就觉得哪怕是你回到了那个时候，就以你当时的那个心智或者你的阅历。不管是谁跟你讲任何的话，你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所以这颗后悔药其实如果说那个人还是你，你估计也不会变，就所以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OK， 那还有谁没有分享？大一条江还没分享。
回到高中的时候吧，然后不谈恋爱，好好读书，是真的。就我觉得高中3年谈恋爱真的耽误了非常好的读书的时机，因为到工作之后你就没有 那么系统那么长的时间是专注于一件事情，读书这件事情的。然后很多时候在工作中或者是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就会有那种
无知感，
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那个感觉。
你这句话就很有读书、啊、
有在读
然后如果我回去，我可能就会跟那时候的自己就是说，你谈的这段恋爱其实最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也没给你带来一些正向的反馈，所以就算了吧，就好好读书，不要再把精力耗在男人身上了，这样子。
听起来是特别像自己当年班主任说过的话。
结果这段话是班主任说的，班主任就是当时的你，现在的你穿回去的。
但是你就算谈恋爱谈了3年，你还是考到了厦门的 前三的学校里面去，然后这三个人
那是初中，我说是初中的时候，就是
不是，如果你不想听你可以不听，你不要乱插话。他说高中三年好好读，你说他还
是
考到，
就
是，
为什么会是高中，是因为我很早就开始早恋，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喜欢
说他很早就开始他一直在谈恋爱，说他还是能考到很好的学校，
我的
就是
对我，然后我小学也在谈恋爱，初中也在谈恋爱，初中也在谈恋爱，但是这个时候，但是同时读书的时候，就是属于你不怎么读，其实那个好像知识就吸收在我脑海。
不一定，不一定，那是你，我身边很多也真的不怎么读，也没。
初中跟小学的状态就是你不怎么读书，但是你还是能考得很好，并且你还在谈恋爱。
以你自己而言。
然后我就以为说高中，哎，照样还是一样谈恋爱，你读书只要就是看一下、听一下课，你就可以理解。但是高中的知识就完全跟初中是有两极分化的一个状态。从初中的可能班级前几到高中的班级垫底，就是这样的一个，因为谈恋爱的影响就有这样。
Plus 是像象，
是真的，我真
的
是
我不骗你，
他说
过 Plus 当时应该没谈恋爱，他也是垫底。
这个跟他那个不一样，
好吗？那恋爱对象还是我同班同学，然后每天上课我根本就没有想老师讲什么，就经常回头，因为他坐在最后一排，我坐第三排，然后每天。然后就眼神想你哦，那种感觉。然后或者是写个小纸条，
想搬哪个想什么你啊。
写个小纸条，然后就给后面同那个同学递过去，
结果传到第三排没有往后传。第三排一直在那个位置等你。
反正就是这个是一件后悔的事情，其他的没有想到。
你还蛮活泼的，想你。
就是我觉得早恋这个事情真的是，我每一个人都在讲，等每个人经历完之后，我的意思说就是，一代一代人他都一直在讲，一代一代爸妈都会告诉小孩说，你千万不要早恋，千万不要早恋。只有当你自己长大了，你才会在后悔以前早恋。
唯一的老师是同学，我没有早恋。
那你有吗？
他早恋
有啊，但是我不觉得早恋有问题啊。
对啊，
是有问题，他是一。
我觉得 Plus 很好，就证明了早恋根本不影响成绩啊。
就是恋爱的对象有问题啊。
对啊，
是有问题。就是那时候的我会觉得跟一个，因为我那时候高中谈的，
那个，学习也不好，
对学习很不好，然后又抽烟喝酒打架，就属于那种混混型的。我觉得哇好帅哦。那时候脑子进水，
就是砸我，
然后
没要紧啊。
对包括我的初恋对象就对我是属于
跪舔，
不是，也不是啦，就是都会顺着我。然后第二个这个高中这个
什么都不顺着你，还要打你，
那
就觉得他好帅。
干什么？这也在这个也要集邮是吧？
集邮，
而且每次讲出来还有点荣光，我前任会打我，你会吗？
看到我
会吗？
看
到
你以为这是 tattoo， 不是，这是 scar， 伤疤。
你不要造谣，然后哎，就是这种有一种很廉价的那种荣誉感，嗯，
也没有到荣誉吧，
就会觉得哦好自豪。
我觉得是叫做判断力缺失吧。
对，那时候就可能一直当好学生，就想要叛逆。
我从小就觉得这种人不能相处，根本都不知道你怎么想了。
别说，我们好像很多同学。
你会吗？
我
不好意思，我说是读书不好，那个时候没有这种廉价的荣誉感，
就是觉得说，切，跟我一丘之隔，
一丘之貉。
好，一丘之貉。
那我应该是
完了。
我应该是反过来吧，我喜欢读书好的。
你喜欢读书好的？
因为自己读书差啊。哎，
那你教过读书好的吗？没有吗？
有。
没有。
有。
你说过。
我有教过读书好的，我前任
啊。啊？
我前任啊，他读书很好啊。
那考上哪里？
武夷山学院啊。三本。Plus 教过最差是上海交大。
我怎么不知道？
他强行给你排了一个，
哎，你那些女朋友是不是都是好学校啊？有差的吗？你谈过的没有吧？
有啊，有。
哪一个最差？你说出最差，就把最烂的说出来。
北京大学
最大的好像是厦门理工，
还是二本？
对啊，厦门理工。
你说出你最好的，华天。
怎么这样子？
我就一任。
对啊，那一任就已经足够封杀，
既是巅峰。既是巅峰也是低谷。
我晕了，
小薇听懵了。
现在他是巅峰，之后就是
低谷。那我们有请 Plus 给我们分享第一例后悔药的故事。
我这个后悔的事情比较严重，我要药效要强一点。
好好好，
等一下
吃三颗，
等一下，我们是有三颗哦，你现在第一颗
就我三颗一起吃，
三颗
我就这一件事最后悔。
好，
就从小到大打游戏这件事让我最后悔。不是回三天，就是其实
也是行为，
对，
行为上的后悔，
其实是一个行为。
所以天秤比较会总结规律，
因为你因为我这个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
持续性的我觉得这样，我先打断一下，我觉得要以具体事件来去做那件事，像水豚那样，
但是
你不要说什么我总结这样，然后因为这样子你会把每个人的故事搅碎，好不好？
但是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到底是从哪一个节点开始爱上打游戏的。
我们就说，
因为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
你会不会回去
初一那年？
对，那年打蛮凶的。初三他没有打，
如果要回的话，
初三要考试没救了。
对，没打。
要回的话，我要回三年级。
哇，
三年级往回倒这么久。
三年级开始，
他一年级开始打，
深深的迷恋上冒险岛。
对，
冒险岛
就是那个游戏，
挨千刀了这个游戏。
我弟他们现在还在玩。
其实就是那个游戏开始让我对网游
有深深的迷恋，
执念，就是觉得在网络上可以交朋友，在网络上什么都可以有，就让我失去了对真实世界的一些兴趣。
哦，
虽然说好像这样讲起来对一个三年级的小孩来说很严重，很夸张，怎么可能，但实际上真的就是
真的，
因为为了打游戏我就可能会放弃说出去运动，就比如说打球，别人约我出去户外我会想说哎，没什么意思，打
太累了，
运动打球要运动也没意思，不如我赶紧写完作业，然后就争取换来一点打游戏的时间，我窝在家里打。但是呢，有利有弊，但是我真的到我现在
没有弊，没有利。
有啦有啦，利就是我通过打游戏这件事情，我其实确实跟其他打游戏的人有交流，但是交流也仅限于打游戏的事情，
对
身心其实没有特别大的益处。
嗯，
然后如果现在站在我现在这个年纪，现在站在我现在这个运动狂人的眼里去看，曾经就是觉得
晒，
对，最好是把当时如果能减少，不说戒掉，能减少打游戏在自己生活中的比重。
如果你这颗药愿意分我一半，我会愿意一起跟你回去骂你当时的自己，因为当时我觉得我那个弟弟已经 capki 了。
你当时你两个弟弟应该都 capki 了，你在你眼里
真的，因为那时候我运动回来，我初一。运动回来哦，初二运动回来，我两个弟弟守在那台电脑面前，像那种迷幻药的吃过药的人，望着那个大屁股的那个显示器，痴迷的操作那上面那些26个键。
但是你别说，当时在我眼里你也是 Capki 了，因为他读书不好，因为当时在我眼里就是。读书主要是读书嘛，
对对对，
其余的我怎么干都可以。
嗯，我的成绩比较差。
对，但是我其他另外两个哥哥，一个是老王，还有另外一个是阿达
，
阿达，他们阿达是专门陪我打游戏的。老王是，
我有其他的朋友，我跟他年纪差比较多。
对，老王跟我年纪差比较多，其实没怎么联络。我一般都是通过我妈那边的消息得到他的情况，就说哎呀。学习也就那样啊，通过搞体育之类的去加分。我那时候就不学，没有硬实力，只能靠这种旁门左道。我去打游戏，
就是那时候那种
打游戏成绩都还比较好，是吗？
对
对对
对，没错。
对啊，那如果当初我是你，我会觉得。打游戏也不影响我的学习、啊、
对，其实当时就是这个想法，
对对对，
但是其实说如果我把打游戏换成其他的爱好，其实会 对、
啊、
会更好嘛、
哦、
会更好，只不过
是
我走上打游戏这条路、哦、但是都不影响我学习就是了啦。
应该这样说，如果他当时有运动这件事，我觉得他进北大是没问题的、
哦、
因为他那个分数这么高，他考一个比如说他当时认真学一个专项的运动，然后又有我背书，因为我
你背书，你是干嘛？你要这边写前言推荐是不是啊？
因为
北大教授写推荐信是不是？
可以收，你还不会写两个字？
因为当时
我姐姐在音校，我在体校，我姐姐是可以随意帮我每一个弟弟找到最好的老师，因为当时的厦门的这个体育跟艺术资源很稀缺，我另外那个阿达弟弟当时的黑管老师是最好的、
哦、
全厦门是最好几个老师之一。
那你的背书是？
我的背书是他可以选任何一个大运动，比如说什么举重，然后比如说举重，因为他当时有在丢铅球嘛，我妈就提了一句说你要不要给你弟送到田径队里面去，说问一下有没有招这些专项生，我说可以，然后我舅妈说不要练体育有什么用。
对，当时因为家里思想没有跟上，
对，没有跟上，
我小孩怎么可能自己会有主观
意识，对，然后没有意思说、当时其实已经在改革路上是不用住体校，已经是可以你正常读书，然后下课之后去练这个嘛，就走、
哦、
包括像我们就是走读嘛、走读嘛，
但是太痛苦了，如果是我肯定接受不了，因为我明明靠自己爽，就是靠自己的那个能力好好念书，然后这成绩也不错，我可以每舒舒服服的
读大学，
对、上课，然后之后打游戏。
但是你如果进北大，人生将不一样。
没有你，你怎么可能当时会有这种想法？就
是
说进北大之类的。
直到同学进了清华，
对，知道了。真的有同学，就我边上很多清华北大，
你没有理解
高中同学。
Plus 身边他是在双十，他跟他还不一样，他是纯理科。所以他们旁边是真的存了一堆会读书，不是混水摸鱼的。对，好，你继续。
我没有了，我就分享到这，我就觉得
不要打游戏嘛。
对，能后悔的话，就回到三年级，不要打开那个游戏登录的界面。然后之后
他会，
我会，但是还是主要，我觉得还是那个哥哥的问题。
我要补一句话说，
我很容易被边上的人影响。
对，我为什么要补这句话？听我讲完，
不是我，
我为什么要补这句话？就是我觉得水豚跟我不知道那个一条大江，因为我觉得水豚跟 Plus 是很有的救的。如果回去，虽然水豚刚才分享第一个这个故事里面说规劝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水豚跟 Plus 都是能没规劝的。如果有好的引导，因为那一年在 Plus 五年级，反正快读初中了吧，我在我家那个当时那个破房子门口。促膝长谈，因为那时候我们被锁在外面，我爸妈还没回来，我们两个那时候回去睡我家。他当时听进去了很多，他当时有那个行为上一些改变嘛，我忘了是什么具体行为，反正能后面一段时间都感觉到他行为有改变，游戏没打那么频繁了，一些行为上
是吗？
对，那段时间，反正那五六年级，我不知道是客观发生还是主观影响，因为那时候我舅妈也把那个电脑收起来。把电脑收起来，就不让他打了，因为他的每个关键节点，我舅妈处理的都特别好。电脑是锁起来的，手机是没收的，他没有反抗，没有偷，没有抢。因为其他的小朋友会去偷跟抢这些机械装备，
或者说我和我妈能达成一个协议嘛？他肯定不可能说生抢或者生
对，
硬生生的把电脑锁起来说都不让我用，他肯定是跟我达成某种协议，比如说。作业完成，或者是成绩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这段时间过了，
对，
就可以
恢复正常
的游戏。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笑，我舅妈一直估错了玩游戏这件事 plus 她的沉迷程度。就我舅妈是这样的，高考完之后，她疯狂玩游戏。我舅妈真的那几个月完全没有管过她，她也真的做到了，就不出门。难道家里人，她的母亲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虽然允诺他，但是有偷偷跟我小抱怨他说，他是真的
打太多了，
他是真的很能打游戏，十几天就算了，以为打了十几天也没什么出过门，
他来真的，
他真的没出过门，就真的没出过门。你们想想，
就是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就打上头了，不是冒险岛，那时候就不是冒险岛了，但是就是上头了，你会一直想着。
我劝他都劝不出来的，你想想，就是以前稍微劝一下来说出来看部电影，他还能去。那段时间那三个月我没有劝动过他一次，所以那时候我看到那个水豚拿出那个
Switch，
不是 Switch 那台，对，那台那个限量版那台是什么
？Switch 啊 ，Switch Lite，
是 Switch 吗？就是跟一个小朋友分享那只宝可梦的那个，是 D 什么
？NDS 哦，
我当时就想，还好这东西没有落到他屌这个 Plus 那边
那个屌毛手上，
不然。
你们那时候应该有。
我们家里都拦住了，不让他买这些。
跟波宇都小学的时候了。
跟波宇
对，跟波宇小学的时候。
但我没有玩。
不是，他有经历过 NDS 那个时代，他是有经历过
3DS。
但是家里人就止住说：“妈的，电脑游戏都玩成这样，给他一台随心带，他还不馋。”
对，我是没有那个游戏机的，
不敢给你买啊。
因为我们家很早就有电脑了，所以 基本上也都是玩电脑。
但是你有提出过想要买一台啊？
有、
啊、
因为以前 那种机子是用租的嘛，然后太方便了，就是你在机子上玩，而且玩那时候也爱玩猫那个不是神奇宝贝。
对啊、
你用机子玩有一点好处，就是可以通讯交换嘛。
对，
就可以交换。
我舅妈用一句很经典的话和很不屑的态度，我都想象到是大一条大江跟 Plus 的对话，就是他说妈可以买一台这种吗？他说神经病。
其实我觉得哦，当初不如给啊 Plus 买这个机子。
为什么？
因为这个游戏它是有尽头的，就你通关完，你可能你也再打一遍，其实这些内容你都知道了，但是你是网页游戏，你是无止境的。
你错了，他这种有尽头，他也能轮着打。
轮到那就超级手链了，宝可梦大师，
你这不最后还是把他陷进去死了？我觉得你们现在感觉就是一堆人告诉我说他也就是抽抽大麻，你没有抽海洛因不做了。然后你们说对呀、啊，大麻起码说最多置换，海洛因还会成瘾。我说是啊，那怎么办？小孩子不抽不吸毒不行吗？
好，那这个话题过了，
第一颗结束，
第一颗的时长我们用了1小时22分钟。
以上是我们本期播客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更加精彩，请大家敬请收听，简直了。